一束光，用跳跃的音符带领着你和我穿过长夜，那是牵引，那是爱。
长夜的牵引，吴爽和你一起离开黑暗，迎向那光。长夜的牵引，亲爱的朋友，谢谢你再一次如约而至长夜的牵引，我是吴爽。很多朋友收听良友的节目是通过网络实现的，这样的收听方便快捷，成为很多人的首选。有人说，互联网是上帝赐给21世纪人类的礼物，善用互联网将一个人引向基督，是基督徒履行大使命的好有效的途径。是的，依托于互联网的新媒体给人们展现了不一样的风景。近几年来，很多教会相当程度关切一个话题，新媒体的兴起和运用。不管是 APP、 微电影或者其他被看作新潮的媒介，都被当作崭新的传福音的工具。那么对于这些新媒体来说，咱基督徒该怎么样用呢？又怎么样引起慕道友的关注呢？
新历史，新历史将要成就，新历恩高，新历恩重，我们要唱新歌，称赞我们神为高。新历史，新历史将要成就，新历恩典，新历盼望，我们要唱新歌，充满神的荣耀。向你唱新歌，恩典怜悯每天都是新的，新旧新皮带每天要试下。你是做新事的神，我要向你唱新歌，成就心里恩高，心里恩重，我们要唱新歌，称赞我们神为高、yeah! 心里是将要成就心里恩典，心里盼望，我们要唱新歌，充满神的荣耀。心里是将要成就，将要拯救。
是相对于旧来说的，而且只是告诉人的方式变了，可是你发现吗？内容始终没变。这就让人想到，无论这个时代怎样变迁，无论人们是如何传着大好消息的，或写或说或奔走相告，传的都是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，多像神跟人的约。无论前人、古人、今人，无论我们如何常常的陷在罪里，只要人愿意回转，约的这一方上帝始终不变，始终接纳回到他怀抱的孩子。媒体就是一个装了好多信息的工具，所谓的新媒体应该是一个相对的概念，在长长的历史里并没有什么绝对的新与旧的界定，对吗？说到旧的，你会想到广播、报纸、电视等等，而他们在一出现的时候不也是扮演过新媒体的角色吗？不过他们现在面临挑战，于是你可以想象，大多数人现在趋之若鹜的新媒体可能在多年之后也步入同样的命运。于是使用了新媒体的教会、机构甚至个人，不能只告诉众人我开始运用新媒体了，而是还要思想如何更多地告诉人们耶稣是谁。
生活速度快速飞转，身旁人群来去匆忙，不管 XY 或是一时代，我是活在耶稣时代，日子不再颓废迷惘，前路不再迷失方向，未来主总在我身旁，耶稣我
是生活无国界的海棠。自从信了主耶稣之后，我就心心念念传福音给自己的家人。经过了多年的努力，也因着主耶稣的爱，爸爸妈妈信靠了主耶稣，哥哥和姐姐也都受了洗，最后弟弟成了传道人。 神不愿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都悔改得救。传福音不灰心，到了时候就必收成。海棠与你一起火速行动。
长夜的牵引，亲爱的朋友，此时的你正在用什么样的方法收听节目呢？是收音机还是网络？给你讲个故事听吧。说是有一对年轻人订婚了，男方送给女方一个很漂亮的钻石戒指，放在一个精美的盒子里头。第二天他们见面的时候，女的告诉他说，昨天你送给我的那个盒子非常美，我很欣赏也很喜欢。这样的感受使这个男的感到非常失望。也许我们想，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呢？其实我们就是如此，往往只注重外面的盒子，要化妆，要保养，让外表看起来更好更美。这并没有什么不对，但是别忘了更重要的在里面，也就是宝贵的灵魂。网络好比新皮带，耶稣基督这杯醇香的酒放在新皮带里的时候，除了更方便的媒体，还要思想如何靠近更多的心灵。亲爱的朋友，假如你还没有认识基督，还不是一名真正意义上的基督徒，可以让自己借着这个故事思想一个问题：我每天保养灵魂，是否比保养外表用的时间多呢？灵魂是永永远远的，而肉体只是几十年时间而已。所以人何以宝贵，是因为有上帝的形象，有宝贵的灵魂，这是我们有价值的原因，包括个人，包括新媒体。
伸出你的手，让他有机会握紧，打开你的心，让他有机会亲近，相信他的话，让他有机会承诺，接受他的爱，让他有机会证明。他并不像世人，他从不说谎，他并不像世人，他永不改变。上帝的心愿意等你，愿意等你，上帝的心等你，愿意
等你，愿意等你，相信他的话，让他有机会承诺，接受他的爱，让他有机会证
像世人，他从不说谎，他并不像世人，他永不改变。上帝的心愿意等你，愿意等你，上帝的心等你，愿意
等你，愿意亲近，相信他的话，让他有机会承诺，接受他的爱，让他有机会证明，
有机会让他证明，
福音人人当传。从传的模式和效果来看，用不用新的传播工具，该只是整个传播过程里的一个环节。制作内容怎么样？干扰因素又如何？听到的人他有多少的吸收和了解？有啥回馈等等。这其中每一个环节都可能影响着这样一个福音传播的效果如何。媒体会一天天的新下去，技术会一天天的深下去，工具里放的啥才是真正的重要。工具是新的，所要传递的始终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，这样的信息显然是旧内容，但却是任何想要运用新媒体传福音的人不可抛弃的精髓。对于新媒体的极致运用，世间的各个机构可谓不遗余力，效果有好有坏，但是引起关注量大小的始终在乎这世人所关注的内容。只是红火的背后，关注的这些人完全没有意识到，灵魂越发的干渴，生命离生命的主越发的遥远。
人们走过我身旁，他们眼中流露出心中空虚与愁烦，走向未知路。人生路程几艰难，整日心恐惧，欢笑掩饰心哭泣。耶稣能医治，人们需要主，人们需要主，当美梦破灭之时，他为人开路。
生活是不断的选择，你可以选择相信，也可以选择怀疑。在时光的洪流中，我知道它一直在前方引导我。无论这世界怎样改变，我选择相信。
你是我的主，引我走这一路，高山或低谷，都是你在保护。
万人中唯独你爱我，认识我，永远不变的是，这一生都是祝福。
长夜的牵引，亲爱的朋友，谢谢你一直的收听。在用新的媒体传福音的时候，很多的教会机构踌躇满志，心中给自己预设了一个不可面对的现实失败，而打造了一个仿佛已近在眼前的愿景，众多人的关注。然而事实却是和他们想象的大相径庭，效果差强人意。这样的情形之下，他们会说，我们就是不运用这些新媒体，效果也不比这个差，还动用了那么多的人力、物力、财力，那个沮丧失望就甭提了。说到这儿，让我想起一个经典的漏水桶的故事。说是有一位挑夫，他有两个水桶，其中一个水桶有裂缝，而另一个则完好无缺。在每次的挑运中，完好的水桶总是能将满满的水从西边送到主人家里，但是有裂缝的水桶却只剩下半桶水。两年来，挑夫就这样每天挑一桶半的水到主人家。好水桶对自己很自豪，破水桶对于自己的缺陷感到非常的难过羞愧。饱尝了两年失败的苦楚，他对挑夫说，我很惭愧，我必须要跟您道歉。挑夫问，怎么了？漏水桶说，在过去的两年，因为水从我这一边一路的漏，我只能送半桶水到你的主人家。我的缺陷使你做了全部的工，却收到一半的成果。挑夫说，你为什么难过呢？你是否留意到这小路的两旁，只有你的那一边有花，好水桶的那一边却没有开花呢？我知道你有缺陷，因此我善加利用，在你那边的路旁撒了花种。每回我从西边回来，你就替我浇了一路的花。两年来，正是这些美丽的花朵装饰了主人的餐桌。如果你不是这个样子，主人的餐桌上也没有这么好看的花朵。圣经里有一句话说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罪的工价乃是死，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。朋友，如果如此原汁原味的传递，现代人愿意接受的恐怕不多，即便使用新媒体也难以产生好的福音果效。当人或一个机构必须确定自己生活有意义的时候，实在不该只是客观表面地评价自己的所作，更不必自哀自叹、自惭形秽。只要不是自己主观所造成的缺陷，我们的造物主必能够弥补。他的美意总是令人惊奇，他看重做工的人，始终看重他所做的工。是的，他的美意本是如此。
主我赞美，主我赞美你，我灵欢喜，因我赞美。主我亲近，主我亲近你，只愿一生与你同行。主我赞美，主我赞美你，我灵欢喜，因我赞美。主我亲近，主我亲近你，只愿一生与你同行。活着的意义就是要成为 子民，活着的意义就是要每天亲近你和你的心意。
主我赞美，主我赞美你，我灵欢喜
谢谢你收听这一次的节目，我是吴爽，下一次长夜的牵引节目再见。